到这里。下面由牧师正道，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个星期五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我相信我们当中殷勤血拼的弟兄姐妹都有不错的收获。为什么这个叫做黑色星期五？这不是西方人一般说的不吉利的13号星期五。我们知道这个黑色是因为这一天的营业数额可以决定这个商店营业一整年结余是黑色，是有赚钱的，还是变成红色，是赤字，是亏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几年你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商店啊，为了拼业绩可以说越来越疯狂。记得我刚刚到新泽西的时候，黑色星期五是早上7点开门，已经很不错，大家早上6点钟起身然后准备出门。我现在如果7点钟开门，大概你生意可以不用做了。我们知道这次是半夜12点开门，然后早上5点开门，那有些东西打折到这个成本以下啊，也在卖。这些顾客呢，为了买到这些便宜的商品啊，不顾天黑，不怕天冷，然后开车就往这商店里面去，要抢购这些商品。那更殷勤的不是晚上去排队，还有前一天晚上就去排队的，去搭帐篷排队领号码的。可能你听了会觉得很好笑，或者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买东西会买成这个样子。但是我相信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买到便宜货，而且还可以加上你还可以运动锻炼一下，那是挺不错的。你想想看，这些人为什么他可以买到他很想要的东西，然后又很便宜，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并没有。首先这些人他要做功课的，做什么功课呢？事先研究一下这个店是几点开门，然后他卖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摆在什么样的位置。那个随便走走到处看看的，我保证你买不到什么便宜货。但是这只是头一个，你要先做研究，你要先做一些功课。但是还有第二个，你要有装备。你去那边是11月底半夜12点多，半夜2、3点的时间，你身体得好好保暖一下，穿得厚一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不可以穿高跟鞋，你一定要穿跑鞋，对不对？穿球鞋。进入商店以后，我们都知道不是用走的，用走的你也买不到东西，你要用跑的。其实我不用教你说这个怎么样血拼，怎么样买东西，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各中能手，你很懂得这些。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因为跟今天这段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在主耶稣在问我们，今天人会为了买一个他所喜爱的东西这么殷勤，早早的研究，早早的准备。耶稣在问我们，你为了进入神的国，你愿不愿意也殷勤研究，早早准备？耶稣在问我们这个问题。在今世我们这样的预备，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了进入神的国有这样的功夫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其实这段经文是整个很大的一个段落，从马太福音的24一直到25章，这整个段落的最后。这个段落的一开始是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3节，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开始，然后耶稣的回答整个下来一个很大的段落。在24章的第3节这边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耶稣就因着这个问题开始对门徒讲他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预兆。然后讲了之后，在24章的最后跟25章的前面，他连续用了3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喻，一个是仆人善仆跟恶仆的比喻，第二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第三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才干的比喻，1000、2000、5000那个比喻。然后讲完这3个比喻之后，又回到了25章的第1节，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的，其实耶稣又回到最前面去回答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整个段落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在过去的历代中，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牧者、传道人在讨论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解释，许许多多的看法。其中一个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常常听到的，就是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读的31节到46节，是在讲耶稣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他审判我们的标准就是照着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以耶稣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爱心，愿不愿意帮助人，愿不愿意去怜悯人。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解释。那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希腊人，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耶稣到时候都要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就是你有没有帮助人。其实弟兄姐妹，这个解释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如果按这个样子来解释，信耶稣不信耶稣不重要，重要你有没有做好事，对不对？重要是你有没有积功德。那弟兄姐妹，如果按这个标准，实际功德会爬的绝对比我们高。如果按这个标准，穆斯林许多人回教徒，他们上天堂可能比基督徒还要多，因为他们积功德，因为他们遵守这些戒律。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如果按这样解释，我们何必信耶稣？如果耶稣按的是你有没有爱心帮助人。所以当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很留意的，我们不能够只单单看这段经文然后在那里面打转，因为这整个段落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读的是31节到46节，但是我会从这整个大的段落让大家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在劝勉我们，头一个，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都是在一个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主是在一个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来面对主。刚刚我们读的第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降临，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这个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如果看到第24章那边第30节那里也有讲到，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降临。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我相信我们读过福音书都知道说，那个日子那时辰24章36节讲，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弟兄姐妹，虽然是没有人知道，可是耶稣在下面的解释里面，在好几个比喻当中不断的提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4章，我们看到第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我们再看到第50节，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然后我们再看到第25章第13节，这个童女的比喻结束，他又讲了一次，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耶稣在这里连续3次讲，你们想不到，你们不知道。在这几个比喻当中，他一再出现的就是人，这些仆人也好，这些童女也好，以为会延迟，以为新郎不会那么快来，以为主人不会那么快来，他们以为时间还多的是。耶稣在这里反复再三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面对他的日子是一个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为什么想不到？因为人以为不会那么快，因为人以为时间还很多，所以可以慢慢来。其实耶稣基督要来像贼一样，这个教义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一个想不到的时候。历世历代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教义，我们看见许多人很花功夫去研究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然后甚至许多人去算，然后去比照中东的局势，想要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大概会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是很多基督徒去这样的反应。研究圣经不是不好，是很好， 但是其实当你去研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你忽略了耶稣他在讲这句话想不到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再三讲想不到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到25章的31节那边，耶稣在讲到他耶稣基督再来的真正意义不是在于他什么时间再来，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要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那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保罗有讲说，当基督再来到空中，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到空中跟主见面，这是第一个情形，我们到空中去，我们去面对主。但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情形，我们也会面对主耶稣基督，那个情形是什么？我们的肉体毁坏死亡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常研究的是头一种，就是哎呀，我们会被提到空中去，然后我们算，想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第二个，可能主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的生命要毁坏，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间也是我们要面对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他再三的讲想不到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结束的时候，而那个结束是在你不能决定，那个结束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既然在神的掌管当中，不是你事先可以知道的。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 很清楚。当 你在回想前几年哥伦比亚号的太空梭它要降落到地球的那一刻，我们就在电视上看到它，眼睁睁看它就爆炸。或者更早之前挑战者号升空，升空72秒也是在众人的眼前它就这样爆炸。生命是忽然间的短暂。上次在福音短讲的时候，刚好读到那个91事件的那个事情。当91事件那个飞机撞第二栋大楼的时候，第二栋大楼的中间还有个楼梯可以走。然后那次刚好访问到一个人，他是从上面走下来。当他们往下走的时候，有些人正要往上走。他劝那些要往上走的人说，你们不要往上走，你们应该往下走。但那些往上走说楼上比较安全，结果大家你可以想见你往上走的最后结果是什么。那那个往下走的他们一些人后来逃生了，得到生命。生命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结束的，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些仆人，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另外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为什么愚拙呢？时间不会这么快，因为我们想主必定来得迟，因为我们想我还年轻，因为我们想我还健康，因为我们想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都很长寿，我应该也是长寿的，因为我们想日子应该会这样一直过下去，不会那么快轮到我。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想不到的时候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头一个，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再三的提醒。既然我们要在想不到的时候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你要有真实的预备，你要有一个真实的预备。好不好，我们来看到24章的42节24章的42节说，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的是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然后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从你们想不到，所以你们要预备，所以你们要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该怎么个警醒法？耶稣就要警醒，就是要预备。24章的45节说，就是按时分粮给他们。然后童女的比喻里面，他就讲说，你们要准备好，好像那个灯有油。但到底要预备什么？ 这几个是比喻，他讲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警醒。那要预备什么？我们在想不到的时候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该怎么预备？很多人想得到就是，哎，林牧师这个预备就是多灵修啦，亲近神啊，参与侍奉，这不就是预备了吗？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什么叫做预备？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你会注意到，不论是义人，不论是恶人，当他们听见王对他们的宣判的时候，对他们审判的宣告的时候，两种人都很惊讶。我们看看37节25章，我们回来看山羊绵羊这段经文，37节到39节，37节说，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街里来看你呢？他们很惊讶说，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恶人呢也是一样，在44节，25章的44节也是，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这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做过。他们也很惊讶，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他们也都很惊讶。弟兄姐妹，义人的惊讶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这个绵羊或者这些义人，他们为什么会惊讶呢？因为他们做的时候，他们不是用积功德的心态来做，他们不是用换恩典的心态来做，这些人做的时候不是用表面功夫来做才换取那个救恩，这些人在做的时候不是老想着我做一个主就会赏赐我一些，我做一个主会赏赐我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这个，注意这个地方，这里经文这个王没有问他们说，哎，你们做了什么啦？然后这些义人也没有回答说，主啊，我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都没有，王也没有这样问他，义人也没有这样回答。所以让我们看到的这边义人的侍奉是什么？是全人的侍奉，是从心去侍奉，从心里面，从心里面去侍奉，不是做表面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为了交换条件在做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节那边，耶稣提醒门徒一句话，你们的义若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不能进天国。这是整个登山宝训当中耶稣一再提醒门徒的事情。提醒门徒什么？我们不论是在敬拜，不论是在侍奉，不论是在施舍，不论是爱心帮助人，千万不要做表面功夫，千万不要是为了得到眼前的赏赐，我们乃是从心里面做，是从内心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的，什么是预备呢？这种侍奉是一个生命的侍奉，这种侍奉是从心里面去做，那个才是真实的预备，而不是一天到晚老想着，主啊，我给你做这个，所以你应该给我什么。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通常去读神学院，有两个是很在对神学生来讲都是很困难的，一个是学希腊文跟学希伯来文。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希腊文先过了，后来要学希伯来文。那时候我已经大概31岁32岁，那班上同学有一些比我年纪更大，有些四十几岁的。那我们呢运气非常的好，刚好被排到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他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已经三四十岁了，年纪很大，然后背单字背得很辛苦。那这个老师呢又特别整我们，怎么整呢？我们是上密集班，天天上课，天天考试，然后我们通常想，对不对？早上起来背，然后一考完了马上就忘了就算了。但这个老师知道我们有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希腊文就是这么做法，就是一上课马上考试，考完了就还给老师了。老师知道我们这种短暂记忆没有用，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怎么个帮助法呢？老师每天说上课三个小时，他任何一个时间忽然就跟你讲，我们现在考，所以让你无从准备起，你就只好乖乖的背得很熟，不然的话你就是答不出来，而不是说我刚刚背的现在马上用掉了就算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考试也是这样子，不是表面的，不是应付的，他 要你弄得真的是很熟，他要你真的是有预备。哪里有预备？你内心，你内在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预备？在这个世界上，自称有爱心的人很多。每年到感恩节、圣诞节，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来做一些事情，啊，爱心团体，啊，大家也就参与一番共襄盛举。这种爱心是短暂的。还有一种爱心是表面的，就是耶稣在常常责备的法利赛人那种爱心。法利赛人那种爱心是专挑表面的做，专挑人家会报道的，人家看得见的做，容易得到掌声，容易得到赞美。至于那个默默的幕后的那种不去做。我想基督徒不太容易落入这两种，这两种都是虚假的爱心。一般来说，基督徒还不至于那种爱心爱得这么差劲。可是还有一种假爱心，那种假爱心我们不太容易察觉。有一些人帮助人，但是他内心瞧不起他所帮助的人，他对那些人心中没什么爱心。他是做了帮助人的事情，可是他的心中却没有爱。记得我跟大家提过，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在一个 World Vision 做社会服务的福利的一个机构工作。也有一次，我陪一些从我们美国总部来的人到台湾很偏远的山地里面去。那他们要拍摄一些影片，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常常看到一些这种慈善机构啊，拍一些孩子的照片，说哎，你们为这个捐钱啊等等这一类的。那这些总部的人员呢，就到了台湾，然后我就陪他们到那边去。那当他们到了很偏远的地方，然后看到这些人，那当然他们不会中文，所以我帮他们翻译。当人家端水给他们喝的时候，他们就当着人家的面前，当着这些当地的百姓居民的面前，就放药片到水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个水不干净的时候，有一种药片可以让杂质沉淀下来。他们就当人家的面就把药片放进去。那个是很伤害人的，就觉得你喝的东西我不愿意喝，你的东西不干净。然后这些人在交谈当中，我记得他们称呼当这些人，他们称他英文用了野蛮人那样的字眼，他们以为当地人听不懂。但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当地的那个工作的人员，他虽然是那里的原住民，可是他上过大学，他听得懂。然后他私下来跟我讲，他们怎么可以称呼我们是这样的。帮助人是帮助人，可是心中没有爱，心中没有爱，其实是瞧不起那些人。一个内在有爱的基督徒，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一个内在生命真正有爱心的基督徒，他的侍奉不是那种短暂的，不是表面的，更不是心中瞧不起他所帮助的人。内在的生命带来的是愿意顺服主的命令，然后用爱心去带出真正的侍奉。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山羊跟绵羊侍奉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要的是这样的侍奉，不是在跟主交换我做了什么，主啊你要纪念我，不是这样子。一个真正的侍奉是从心里面发出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段信息的第三个，当我们能够真正有那种生命的预备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字眼，就是爱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爱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看第40节这个字眼其实出现了好几次，我们看第40节。40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那这到底是指谁？这到底是指谁？要弄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人说是指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不论他是不是信耶稣的， 当然圣经里面有讲过我们应该爱仇敌，我们应该帮助人，但是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在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如果这样，只要做善事就好，你不需要信耶稣了，对不对？也有人说，这个我的弟兄中，我的弟兄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的门徒、宣教士或传道人，然后当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但其实这个也变成太狭窄了。刚刚说所有的人都是，那个是太宽的解释。那如果只有单单指的是主的仆人啊、我们去关心他们，但这个又变得太狭窄了一点。因为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看见为主受苦的不是只有传道人为主受苦，是不是？因为信主的基督徒一样也有为主受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四十节在这里所讲到的我弟兄，我的弟兄其实指的是谁？指的是在主里的基督徒，这指的是基督徒，信靠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好不好？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我们这样，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五节，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五节，若是繁体的和合本是在176页，新约的176页。新约176页，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五节，这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这个是保罗，原来是称为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这边说：你在逼迫谁？逼迫我。扫罗不是只有逼迫使徒，扫罗是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说：你在逼迫基督徒，你就是在逼迫我。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再回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段经文，耶稣所说我的弟兄中，指的就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的弟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基督徒当中要有彼此真正的那种彼此相爱、彼此关怀的心。那让我们再次回来四十节，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句话念起来很奇怪。他不是说我一个最小的弟兄，他说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其实这句话直译的话，直接翻译他的原文是说，你要做到一个地步，也包括最小的。让我再读一次，你要做到一个地步，也包括最小的英文是 to the extent the least，做到一个地步，也要包括最小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个直接翻译，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明白。耶稣说我们要关心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不是专门挑最小的，这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专门挑大弟兄就不用关心了，只要挑小弟兄关心那个就错了。这里实际耶稣在讲什么？真正出于生命的爱心帮助人是没有分别的，帮助人是没有分别的，关心主内的弟兄是没有分别的。我不是因为你的财富，因为你的能力，因为你的地位，我来分别说我要不要关心你，我要不要帮助你。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做到一个地步，也包括最小的，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关怀是什么样。耶稣为什么要讲甚至在弟兄中最小的？耶稣为什么要讲那句话？因为一般人都是照顾什么？照顾大的。大的是什么？有能力的、有财富的、有地位的。大的是你可以有求于他的，大的是你送礼物给他，他也会回送给你的。这世界上人都喜欢帮助这种人，因为你将来你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那跟没信主的有什么差别？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要我们乐意关心帮助弟兄中最小的？ 最小的可能是没有能力的，没有地位的，文化水平可能不是很高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能力回报你，更重要的是你一辈子可能只有见他这一次面，你要不要帮助他？那个就是做到一个地步最小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回到我刚刚说的考验，耶稣基督说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本爱心的本质是什么，看我们的爱心是不是跟这个社会的一般人一样，也是很势利，也是很攀附，我们就看谁好我们就去帮助谁，因为为的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得好处。你是不是能够这样子？让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康熙皇帝有一次，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生了一个怪病，全身很痒，然后起小红点。那他既然是皇帝宫中的御医，用了各样名贵药材，没办法治好。治不好他，有一天这个康熙就微服，就换上平常的衣服，这个普普通通老百姓的衣服，就溜出宫去。走啊走，看到有一个小药铺，已经晚上，夜深人静。看到这个药铺里面呢，还有这个灯火，他就敲门，他想说也许问问这个医生，看他有没有办法。结果敲门呢，是一个40多岁的人，他正在读书。这个40多岁的这个郎中他就来开门。郎中一想，这么晚的时间又来这么一个人，但是还是很客气的问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或者你有什么生病？然后康熙就跟他讲，我身上有这个怪病，浑身发痒。那这个医生就跟他看一看，然后他说你脱掉上衣让我看一看，一看他全身都是红点，他说哎呀，这个病就是因为你平日山珍海味吃太多，特别是吃人参，所以才会火气那么大。他说有救吗？康熙就问他有救吗，他说不难不难。于是呢就上去药铺里面拿，就拿了7、8斤重的一大包的药给他。他说你要我吃这么多药啊？他说不是，这个药呢你拿回去，然后放到这个水里面，100斤的水去煮，水煮开了你下去洗澡3次到5次你就会好。他说你这个是什么药？他说我这个药叫大黄，大黄这种中药。这个康熙就半信半疑，他说这个不值钱的大黄怎么可以治得好我的病，我的御医这么多都治不好。结果这个医生这个郎中看到他这个半信半疑的眼神，他说你先拿去用，治不好就不用钱，我分文不收。结果康熙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果然预备了，然后去洗了3遍以后，身上的红点全都消了，哎，治好了。治好之后过了第4天，这个康熙又换上了那次穿的这个平常的衣服，就到这个药铺来。那这个郎中一看到他满脸笑容，就知道说病治好了。他说你今天给我送钱来了对不对？他说对对对，要多少钱？他说其实我那天看你半信半疑的样子，所以我就跟你说不收钱，其实我今天还是不跟你收钱，我想跟你交个朋友。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康熙当然不能跟他讲康熙皇帝啊，他就跟他说我姓黄，叫黄天星。然后这个郎中呢，他说哦，这个黄先生，我叫赵贵堂，我也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已经名落孙山好几次，我爸爸要我考这个考状元，怎么考都考不中，所以我就在开个小药铺。那康熙就问他说你既然这么能够这个医术，你为什么不去当御医呢？他说我不想到宫中去当御医，我想为天下老百姓来治病。那他说啊，天下老百姓治病很好啊，那就好好发展。他说可是我没有钱。那这个赵贵堂就说，如果皇兄你哪天发了财，你就帮我盖个大药堂好了。结果康熙说哦，你要盖个大药堂，那就叫同仁堂吧。结果他就拿起笔来，他说哎，我写一张便条纸，我认识一个官衙的人，你明天去找他。 结果康熙说完，写了那条字条就走了。第二天，这个赵贵堂就到内府衙门去，把那张字条给递上，人家就带他穿过大院子，又穿过两个房子，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一打开，里面全部是白银，然后就说：“皇帝有命令，你把他治好了病，所以你要拿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他要给你盖一个同仁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北京的同仁堂的由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这个赵贵堂他看你这个一介书生平平凡凡的，半夜三更跑来吵我，出去吧，就没了，是不是？一个人能不能帮助人，一个人是不是有爱心，不是在于他遇到什么，而是在他心中他的爱心是什么样的爱心，而是在于他的心中能不能够经过这个考验。今天耶稣也是在考验我们，考验我们在这个世代，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困难的弟兄，一个有困难的姐妹，可能你不再有机会见到他，你还愿意伸手帮助他吗？你愿不愿意？耶稣说，你做这样子就坐在我的身上，你做这些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自己，我也曾经经历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在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曾经有一次到美国的南方密西西比去读书，83年、84年的事情。那时候很少很少碰到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在那边我们刚好有一个，我们那时候才20出头，那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一个女孩子，是当地的，她有一个亲戚帮她保证让她出来，这么一个女孩子。那她没有什么钱，那这个亲戚给她保证出来之后，其实也等于没有帮她什么忙，本来保证她可以念书，但后来其实她非常辛苦。我们就在一个查经班里面，那里的华人很少，所以我们也没有华人教会，就几个人，我们一个查经班。这个从北京来的女孩子也跟我们一起查经，然后她也愿意信主，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教会，所以她就表达她的意愿。后来她生活在那边没有办法下去，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时候，她就离开密西西比。我们知道她到了费城，这就离我们很近。她到费城一个餐厅去打工了，因为她生活实在没有办法。过了大概半年，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学，我们就趁着暑假，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趁着暑假就出去美国到处走走，我们就开车一路上来。后来我到了纽约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回去问到了这个从北京来的女孩子，她现在已经在费城的哪个地方打工。那我们想说既然来到这里，就顺道去看看她。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她就到了她的餐馆，然后打工出来，戴个手套，很辛苦的工作。然后跟他谈，一边谈他就一边流泪，因为能够看到朋友，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朋友，在那样的情况中，看到他我心里面也觉得很难过，一起在查经班里面，但看到这个姐妹，已经37、38岁，然后可以说生活到这么一个地步，跟我去了其他几个同学呢，他们都不是，就是有我一个，我是在查经班里面。那就要走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我们本来要走了。我心里面忽然有个感动，我应该可以的话帮助他，所以我就问其他同学，因为我们还要从费城再开回到密西西比，还是相当一段路。我问其他同学说，假如我钱全部给他，你们回得去吗？你知道学生没有信用卡的，都是穷学生啊，没有什么信用卡可以用的。他们说可以，然后就把身上仅有的100多块钱就全部给那个姐妹，也再也没有跟她联络，也再没有机会跟她见面。但是神的时候，神就给我心中那么一个感动。即使我们人生里面这种机会不是常有，对不对？有需要帮助的人，你不会再见到他，但是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弟兄姐妹，恶人跟义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并不是都不认识主。你注意到第四十四节，恶人也说主啊主啊，恶人是认识主的人，可是他们生命没有改变，他们没有预备，他们不去行。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解释了才干的比喻里面那个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他明明知道可是他不去行。有些时候我们会抱怨主，你没有给我多一点的恩赐，有些时候我们在等上帝啊，你给我比较大的差事我就去做，这么小的差事我不要亲自出嘛，我等着大的我才来做。这种人其实就像耶稣说的，听了却不去行，听了却不去行。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等，老等着看神给我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我才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告诉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会来，想不到的时候会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间，神给我们许多恩典，神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真是把它用出来。神给我们那样的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就说，我就坐在主的身上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你的吩咐，思想你这样提醒我们。主，可能过去有好多次我们有感动，也有那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可能说下一次吧。主要因为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人生中你如果给我们有那样的机会，我们就真是愿意伸出手。大弟兄小弟兄，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做一个不求回报的基督徒，我们爱心，我们帮助人，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做你的真儿女。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